祷告，也为你们来祷告，因为有他们我们有，因为有他们他们就得敬虔的后裔，这是上帝的心意。我今天就要来讲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磐石教会出来时长三年有余，算一算我一共讲了12堂有关婚姻家庭的信息，平均每年有4堂。这一次我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从上帝的心意来特别讲说基督徒家庭的系列信息，差不多我要讲4到6堂，促使我会讲基督徒家庭信息的这样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最近3个月我们教会会有连续的亲子教育的课程，作为一个配合和互补，盼望从此能够更新我们在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养的孩子很多，真是生养众多，我们差不多孩子跟我们成年人有差不多了，所以如何以上帝的旨意来养育孩子，这方面的需要量实在很大，这是我会想连续讲这个信息的一个原因。我有感动回来讲基督徒家庭信息呢，还因着曾经从我们中间搬离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出去没有几个月，但是很快就陷在婚姻离异家庭解体的边缘，邻里的光景一落千丈。最近我继续在帮助他们，但是因为不能面对面，只能借着 email 和电话，非常的吃力。教会是由一个基督徒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教会若家庭若不能被兼顾，教会就不能被兼顾。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个在美国然后回到国内去开拓城市教会已经有7年的一位牧老牧师，我问他在国内家庭城市教会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告诉我说现在我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80%的基督徒他们的配偶没有信主，即使双双信了主了，也是一个爱主一个不爱主，要是在教会里能够找到两个一起爱主又热心侍奉主的家庭，实在很难很难。反观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80%的夫妻都信了主，但是要两个夫妻两人一起爱主热心侍奉主的其实也并不很多。这大概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寻求祷告灵里感动要与大家来讲说基督徒家庭系列信息的原因，盼望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对他儿女婚姻家庭的心意和旨意。今天是基督徒家庭信息的第一堂，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什么，大家可以读出来吗？一起来，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要背诵这句话，这是上帝的话，这句话来自创世纪。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好，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是神对挪亚的关照，这是一个关照，也是神对挪亚一家所立的约。当神眼中的义人挪亚按照上帝的指示建好方舟，神告诉他届时当大洪水泛滥的时候，那个洪水要比那个日本的海啸要大得多，即使那边有10层楼高，那又算得了什么，实算得了什么，那一趟挪亚的大洪水整个的全地都被淹没。神说当大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和你的全家都要什么，进入什么方舟。大家知道挪亚有一家有多少口人呢？8口人，这8口人是挪亚和他的妻子，还有3个儿子闪、含、雅弗和他们的夫啊妻妇。这里我们就得问一个问题，神不是刚才说吗，在这个世代中我看见你在我面前是什么，义人。神在那个时代是看见挪亚一个人为义人吗？那为什么神最后要让他们全家都进入方舟呢？我们或许从来强调救恩只是个人的，不错，有人告诉我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句话对不对？对啊，你信了主并不你儿子一定信主啊，你得救并不你儿子一定得救啊，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但是为什么因着挪亚神却救了挪亚的家族，他的妻子、儿子以及他的媳妇呢？我们要问神对家庭 最终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一起再来读信息今天的题目，这句话叫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们背出来是上帝的命令，来，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挪亚的故事不仅预表了耶稣的救恩，挪亚的故事同时也表明神要与一个家庭立约，要一个家庭都起来遵行他的旨意，享受他的同在。今天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神创立家庭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清楚，今天我们婚姻和家庭不是人的制度，不是人发明的制度，而是神创造世界整个计划的一个重心。记得啊，这不是人发明的制度，你现在经历的婚姻和家庭不是人发明的制度，乃是神创造世界的其中的一个重心。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一章26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停在这里。这段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在强调他与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非常非常奇妙。这里有三句话呢，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自己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看到吗？神一直在强调这个创造是有关系的，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的。我请问大家，神用几天造了世界？7天，七天是个完整。用七天造了世界，请问大家，神第几天造了人呢？第六天造了人，造了人，最后一天造人。当世界全部造就了，最后神造了人，人无疑是上帝整个创造的一个高潮、重心和中心。当神宣告，你如果读创世纪2章1节，他怎么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当人造好的时候，天地万物都怎么样？神说造齐了。OK， 这样神在进入第七天的什么安息？神为什么安息啊？造齐了，神就安息了。这里我们要问，要明白，神造人，他不光是造一个亚当，他还因着亚当创造了与人相关的三个极其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造男造女，哎，造人就造了，还要造男造女，男女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什么关系？这与他的形象是符合的。请问为什么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神不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叫我们的形象呢？原来我们的神是三一什么真神，三位一体，看到吗？这里是一个关系。所以造男造女其中一个启示，那就是建造了一个关系。第二，神不仅造人，也创造了婚姻。婚姻是什么？二人一体，灵魂体结合。它预表了什么？预表了基督与教会至死不离的关系。哇，原来它的启示背后不得了。它第二个就是创造婚姻，第三个是创立了家庭。神看家中的孩子为他的什么产业？哎，你觉得是你的儿子啊？是你？神怎么说啊？是我的产业，为要让属神的夫妻得着属他的虔诚的后裔。我会连续讲这些东西。神原来在创造中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目的，原来是让属神的儿女能够继续得着属他的虔诚的后裔。你看，造一个人不简单，背后有三个重要的启示是连在一起的。借着圣经这些启示，我们看到神是按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并造男造女，又为人创造婚姻，设立家庭，得敬虔的后裔。我们这里要继续问一个问题，神在这一系列的创造的背后，他的心意和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在座的基督徒都没有好好的问过。比如我们可能没有问过神，你设立婚姻创立家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能没有问过我们的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可能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不是养儿育女吗？ 我们可能是这样回答，我们可能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家庭除了繁衍后代养儿育女还有什么最高的目标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神造万物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43章7节，我们来看看神造人到底是什么目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开始。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所以万包括我们每一个因为神的安排来到世界上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你今天没有信主，我告诉你，神也有目的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创造你来到世界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终极的意义就是三个字，荣耀他，荣耀神。神是为了荣耀的目的来创造了你，当然这就是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最终存在的意义。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1章36节又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里为什么说本于他呢？本于他就是源于他，那是说上帝才是根本，他才是创造万物的主宰，这叫源于他。你有一个源头，你的爸不是你的源头，你的爸还有爸，你的爸爸爸爸一直爸上去就是谁啊？上帝。这叫你的生命是源于他。我们常常荣光耀主，觉得我拜老爸就是了，错了，你要拜你老爸背后的上帝，这叫源于他。你如果认定你是拜，你认定你尊敬你的父亲，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尊重创造你父亲的上帝，这叫本于他。什么叫依靠他呢？依靠就是上帝是万物的保护者、管理者和统治者，是他的手托住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气息、存留、动作都在乎他。你今天活着比死人多一口气是因为他，所以你要把创造的荣耀依靠他和存活的荣耀来归给他。第三句话保罗说归于他，归于他就是说万物所有的都要归入他的名下，因为是他创造的，你是属于他的，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这是说神是一切，包括你的生命、你的家庭的开端和终极的目的。所以人活着就要称赞他，要将荣耀权柄都归于他。保罗的话是说万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不应该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存在，乃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得到尊崇而存在。而我们人盼望能够在男女之爱、在天人之乐中蒙福，那只是神创造婚姻家庭目的带来的自然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他造你了就希望你能够好。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这样想说并不是否定上帝不要人天人之乐，不是这样。其实神从来重视我们人性的需要。今天早上我们家庭一起来读经，非常巧，我们就读到《生命记》中有一段关于战争的条理。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经文，在《生命记》20章7节，还有20章4章5节，当讲到战争来临的时候，上帝有怎样的恩典临到婚姻和家庭？大家想一想，他怎么说？谁聘定了妻？你已经跟他订婚了，你已经聘礼已经给他了，结果呢，还没有迎娶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家，你不用打仗，你回家去，因为怕你打仗的时候阵亡了，你已经下了聘礼的那位太太怎么被别人娶去了？看到吗？你看到吗？上帝的何等的恩典，在生命记什么新娶妻之人 OK， 你总算娶过来了，不可从军出征，不要去打仗，为什么？也不可以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下清闲多少一年，工资照发OK， 使他所聘的什么妻什么快乐，工资照办嘛，你有田地啊，你田地每年出产的 OK， 你看看上帝的律法是怎么样，他非常知道我们里面人的需要，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基督徒从来强调婚姻家庭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这表明我们已经明白了，若没有上帝对婚姻和家庭本身的设立和祝福，那婚姻生活中的男女之爱，那家庭生活中的舔犊之情也都无从谈起了。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含义弄孙， 意就是麦芽糖，他意思说一个老人一个父亲怎么逗他儿子的快乐呢，拿一个非常好吃的麦芽糖啪放在嘴里，这个小孙子看到怎么这个糖应该我吃，怎么你老爷子把那个糖的，其实他是空的含在里面，没有碰到任何的地方，只是放在空的，哦原来在这里还拿出来。你看这个情景叫含义弄孙，逗弄他的孙子，我相信上帝在上面也看到高兴，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生天人之乐的其中的一个目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老年得子，哎呀非常非常的喜，我告诉你啊，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还要背着上学，所有的人都看到他，校长也看到他，奇怪怎么有这样的小孩子，进五年级了你还背着，他就怕含在嘴里化掉，拿在手里睡着，就是这样一个老爷子。他说等我有孙子的时候，我怎么把我孙子骗到我家里呢，我一定要在我的儿子旁边住下，然后呢我把巧克力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排到我家里，这个小孙子有一天呢，看到有巧克力糖呢，就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打到门旁边，我一把就把他抓进来了。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讲的含义弄孙啊，这天人之乐是神实在是祝福我们的。我也听说跟我同年的一个人，他也是说，他讲我的梦想，其实他儿子还没有结婚了，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已经告诉我的儿子了，我以后要你养四个孙女四个孙子，你要养八个，哇还常常跟儿子们要想，他还不老了，他已经要想要四个四个八个了。其实我也一样，五月份我要有孙子了是吧，我知道孩子他怀中是一个孩子，所以那一天早早的他们刚怀孕就打电话来了，爸 Kendra 就是他的媳妇，希望你给他腹中的孩子起名字。我说男女知道吗？男女还不知道，还早了。 OK， 但有一天我陪着大儿子去检查牙齿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就在想说，哎，我常常就在圣经上的话讲三句话，一个叫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这是圣经上原句的话。嘿，我未来三个孩子应该是加利加恩还有加什么加荣，开车去是三个名字起好了，车子开回来不行，亚伯拉的福气不是给成年了大国大福大名吗？ OK，我的孩子应该是大伯家伯家福家名。 OK， 六个名字已经起好了，所以那天我打电话去，孩子啊你还没有生呀，男女还不知道，我已经给你六个名字了。哇，我孩子笑的，他说我喜欢我喜欢。我的媳妇是印第安人，他们在形容一个太阳刚刚升起后的落山，那美的没有办法来言说的一个拿到他的一个字句，我也造不出来，再跟我讲十遍我也没办法，一个专门的名字，他还没得到我名字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未来的孩子应该是形容这个最美的这样一个名字。想不到我家人的名字一上去的时候，他说哇有了有了，配上了，孙子的名字叫张家荣，荣上加荣，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同在在跟我们在一起啊、哦！所以你看非常非常奇妙的，你看有没有含义弄孙的味道？有。我在这样讲说的时候，不只是我想你们会听了高兴，我想我的天父上帝他听了一定也在高兴，因为这本身就是他的设计。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和自己的配偶常常感谢神赐给你婚姻家庭的恩惠，你要常常感恩哦，不要今天吃饭哇今天有好菜，我们感谢上帝，你为着你儿子女儿每一天活在你的旁边，让你享受天人之乐，你要向上帝感恩。今天我们人若把自己的愉悦和舒适看为是家庭最高的目标，那就是与上帝创造婚姻设立家庭的目的相违背，因为这会失去神设立的目的，我们也无从从中得到真正的最深的满足。还记得我曾经送给大家的一副对联吗？我们可以把它背出来。今天第一句话是在罗马书14:8，怎么说？可能今天没打上去。第一句话叫或活或死总是什么主的人，记得啊，这句话你是人生的目的，你的家庭的主旋律。第一句话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来一起来，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下联是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来， 或吃或喝都要荣耀神。下一句话在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两句话是我们基督徒为人的目的和生活的一个主权利。你是主的人，四时四活都是他的，你或吃或喝都要荣耀他。这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存在的最终极的目的。人们通常都以为我们的婚姻家庭之所以存在，那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以及我们肉身的需要。不少的基督徒似乎也只是把神当作一种从天上下来的可有可无的添加剂。如果你的觉得你的车子可能汽油这个力量不够，你可能加点什么添加剂可以发动起来更有利一点。上帝似乎也是如此，婚姻家庭好像没有上帝也行，日子也照样过，不过有了上帝的祝福呢会更好一点。这是基督徒很多就这么想的。这种观念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表现是，大家平日只是专注于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在遇到困难和灾变的时候才转向神呼求神。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透，我曾经也讲过，我今天再讲一遍，大家听着这句话。有人说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的，上帝创造我们都是原创，但后来就渐渐变成了山寨版的了。从大陆来就知道山寨版就是音频复制的。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什么原创的，后来就是渐渐变成山寨版的了。我最近要讲这个基督徒家庭系列的信息的感动，就是盼望我们的婚姻家庭从失落的价值的山寨版再重新回到上帝的原创里面。阿们。弟兄姐妹，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婚姻家庭为了基督徒家庭信息祷告的里面的一个感动。我们可能已经成为山寨版了，但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重回上帝的什么原创。还是教会有原创的节目，新春晚会那个湖南人就是原创的，原创的才是原汁原味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回到哪里，上帝的什么原创里。 OK， 这个时候上帝在开玩笑，那时候你含饴弄聪，上帝跟你一起笑。阿们。基督徒家庭的最终目的是要荣耀神，因为是神决定了我们婚姻的结构，是神设定了我们家庭的目的意义和目标。所以一个婚姻家庭的成败也最终取决于神。届时你成家立业养儿育女做的是好是坏，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别人说了算，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弟兄，乃是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我们接着就来看圣经中一个非常奇妙的诗篇，这里讲到神与我们婚姻家庭的关系，讲到什么样的家庭在上帝的眼里才算成功，讲到我们怎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一个家庭最后得到成功。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从一节我们要读到五节，非常奇妙的带有启示性的一篇诗篇，关于家庭的婚姻，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这首诗显然是在讲一个属神的人的婚姻的家庭生活。这里讲到婚姻，讲到儿女，这里讲到工作，也讲到安息。这里贯穿的一个主题是婚姻不是我们的，是谁的？是神的。家庭不是我们的，是谁的？是神的。子女不是我们的，是谁的？是神的。这首诗不仅仅仅把神看为是一个婚姻家庭建造的参与者，我过去也常讲过这样方面的信息，这不够，这是上帝的启示非常清楚，他不只是参与者，他是建造者和掌权者。这里的第一句话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在上帝的眼里，婚姻家庭是一个建造，不是我们自己建造穷尽一生，而是耶和华和我们一起来建造，不是我们自己劳力，是耶和华与我们一起劳力。大家如果看创世纪，你会看到罗德的人生实在是一个悲剧。他在哪里失落的？不是在大河那边，他是从那大河那边一起出来，一起跟着亚伯拉罕一起出来，走到了迦南，他失落了。他一看到索多玛城市的文明被吸引住了，于是圣经上说他的丈夫是渐渐挪移罪恶之城索多玛，耳濡目染，被作恶所侵染，最后怎么样？他的女婿本来上帝一起救的，你的女婿我也救，但是女婿把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城市的信息当做一个什么戏演，你在演戏，所以他们就死了。再看他的太太，上帝说你不要回头，这世界上的东西我全部毁，你不要回头，回头就跟我断绝了，你就死了，回头了，太多的东西留在这边还没带走，怎么可舍得走呢？变成了什么眼珠。你看他的是女儿，现在乱伦的关系里面跟他的父亲发生性关系，多么的可怕，何等的可怕。大家想一想，在迦南地啊，今天我想很多人或许也把美国当成了迦南，这里一样有吸引人的城市文明，一样有很多的人们好的环境，是的，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和我们一起来建造婚姻家庭，在你的周遭，在你的朋友中，在你的同事中，在你的社区里，你可以看到多少的家庭婚姻也一样在这里破碎失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作为牧师帮助了太多的家庭。我们看第二句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婚姻家庭需要看守，不是我们自己警醒，上帝说他要亲自来看守。大家想一想，亚伯拉罕一路往迦南走，有几次撒谎啊？两次。他觉得因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夫妻两个的性命，但是这一点差一点害了他的太太，差一点把他太太变成别人的压寨夫人，对不对？差一点，若不是上帝插手在其间，怎么可能？所以上帝的笑他，婚姻的安全感在于我。弟兄姐妹，你把安全感放在哪里？我听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开公司开得很大的 ，OK， 太太就怕他花心，就怕他报案来一夜情，所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四个女儿的照片都放得那么大，你领袖的像还大，一个个放在那边。哎，他的朋友说你为什么放大？他说我把我家人的照片全部放大，要把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狐狸精吓跑。弟兄姐妹，吓得跑吗？狐狸精要来还照样来，男人花心来照样花心，照样一夜情，照样报案来。我告诉你，谁让你真正的能够有安心？如果你的心先生信主，我多少次告诉这位姐妹，我多少次告诉这些姐妹们，你信主了，你要快快为你老公祷告啊！你怎样我的安全感呢？不是你用最好的化妆品。我告诉你，如果你老公爱主信主，敬畏神，害怕神 ，OK， 你有救了，你的婚姻有救了。你不在，谁在？上帝在。如果你的先生是敬畏上帝的，害怕上帝的，我告诉你，神在看着。所以反过来也是如此。今天不是说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女的也是如此。常常现在这样一个情色的光景中，谁让你的婚姻能够保证？不是红杏出墙。也因为耶和华的看顾，谁在？你的老公不在，谁在？神在。这叫耶和华看守城池。第三句话，一起来读：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婚姻家庭是一个神人之间亲爱的关系，不只是夫妻之间，不仅是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哎呦，我们从来哪个男人不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哪个女人不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每个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这样并不能保证让你安然入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在圣经中最勤劳的莫过于雅各了，他的心情跟我们一样，他为了讨两个老婆，你知道他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整整多少年，不是两年，多少年，20年，20年中他怎么说，我为了我的羊群整夜不能合眼。你为了打拼美国，在这个江南地打拼，你多少晚上日子是 不眠的，你可以想一想多少的辛苦在里面。我记得海军有一次说，他的朋友跟他打电话，那天我正好在他加南地的小组，他说今天朋友打电话来，24年前这位朋友带了两个皮箱闯荡美国，娶了妻子，五子登科，有了儿子，然后一头扎进这个事业里滚了24年， OK， 滚到最后什么，今天离婚了，仍然是两个皮箱，不是有婚外恋， OK， 为了工作像雅各一样整夜不能合眼。我们讲第四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婚姻家庭是为了安置神的产业，儿女不只是传宗接代。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约瑟两个儿子非常非常奇妙，作为老爸约瑟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上帝却借着两个儿子大大的祝福了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一个是马拉西，叫死之忘料，太多的辛苦，太多的辛酸，我给你一个儿子让你忘掉过去的羞耻，我再给你一个儿子叫以法莲，叫死之昌盛，让你昌盛起来。所以神就借着两个儿子让约瑟看到，原来他苦难的生命都在上帝美妙的计划中。哦，人生原来在上帝的手中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来的。神为了祝福他，让他两个孙两个儿子得了双份的产业。其实从雅各的角度，他是孙子辈的，对不对？马拿西的以法莲孙子辈的，但是提高了什么，儿子的名分，给他双份，所以在雅各的身上得了双倍的。啊，我只是一些的圣经在分享一些上帝的心意。这首诗隐含着一个告诫，若耶和华不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被尊为圣称为大，那么我们在婚姻家庭上的建造、警醒、劳力、养育，在上帝的眼里一切都是什么字啊，枉然，白费功夫。就像有一天我们的工程在基督的台前被主验收，神会说我们，你带着你的儿孙们一起来到我面前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我碰到一位牧师，他自己讲说他自己悔改，40多年前他在做生意，在香港，他说花天酒地，每天晚上就是很晚才回家，直到有一天信了主，整个的觉得哇泪流满面，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又一天的下午他说我去接女儿，妻子说现在还早了，3点半放学，只有3点，不，我现在就去。他说女儿已经上初中2年了，我从来没有到学校去看过女儿，早早的就等在了学校的门口，等待着，傻眼了。他说香港出孩子们都穿什么服啊，都是校服，几百个女生捂出来，他也不知道自己女儿在哪里啊。女儿才看到老爸在那边，奔过去抱住老爸，他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跟女儿讲什么话，我只想到你的书包很重，爸给你背，你要吃什么爸给你现在买。女儿说我什么都不要，爸我跟你回家。多少的时候都见不到爸，悔改，一生在主的里面，现在70多岁了都在传道。大家想想看，原本他的婚姻，我告诉你，草木和谐，即使做得再好，但是今天在上帝的面前却是金银宝石。谁来评定你？不是你的兄弟，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同学，乃是上帝。如果我们的婚姻是神的，我们的家庭是神的，我们的孩子是神的，那神当然就是最后的评判者和验收者。我们首先想到的，我想到的是亚伯拉罕，是罗德，他们虽然都被神看为是义人，虽然都是从大河那边走向迦南的，但就是因着他们对婚姻家庭走向的不同的选择，神就有对他们最终有不同的评判。当神派天使 要带领罗德一家逃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对罗德的摇头和叹息。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看到天父上帝在摇头在叹息啊。我又想到约书亚在临终之前与那些已经踏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有一场的对话，非常的精彩，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非常的有名，我们一起来读。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从约书亚话中看到上帝心中有一个梦，就是一家一家自觉地离开偶像，丈夫带领妻子，父亲带领儿女起来敬拜他，侍奉他。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婚姻、设立家庭的原来的本意。今天我们在讲基督徒婚姻家庭系列信息的第一篇，主题是耶和华与挪亚所立的约。那一句话大家应该背出来，叫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不仅看到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我也看到历史历代的圣徒也是一家一家与神立约进入方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应该在其中，这才是最后的成功。在神最后的审判和验收里面，这个验收和审判要比今天日本仙台的海啸更为真实，因为它关乎一个人是否会进入永生的国度，脱离永远的死亡。谁能有永远的生命呢？圣经说凡在方舟里的，在第二次的死中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的那个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要起来与神立约，使我和我的全家都进入方舟。现在我讲第二点，你我与神立约的对象不是个人，更是家庭。我讲第二点，对于神立约的对象是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中国人要比起美国人来，在文化上比较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我曾经到一个聚会中，要带一个伯母信主，伯母是有感动，但是他就是不信，因为他跟他的老伴一起签证要从中国出来，签证已经拿到了，临走之前老伴突然疾病就死了，没有信主死了，到地狱去，我怎么可能他在地狱我在天堂呢？所以我不信主。就这样在哭，就是不信主。我在主面前祷告，神就感动我，给我一段经文非常清楚。耶稣讲到有一个人，有钱的人死了，每天到他这边来讨饭的拉撒路这个穷人也死了，死后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抱中享受，一个在阴间的火燎里面苦苦哀求。一看到过去专门每天来讨饭的一个人，哎，他说亚伯拉罕祖宗啊，你能不能在你怀抱中的那一个人过来，让我能够有点凉水凉凉我的舌头？亚伯拉罕说 No， 你我之间有深渊的限制，你没有办法过来，我也没办法过去。哎呦，那我上面还有五个兄弟，他们没有认神啊，能不能你叫一个人死里复活去告诉他们？亚伯拉罕说 No， 地上有律法，有上帝的先知，他们应该凭着信心去接受。我就讲耶稣的这个法告诉了这位伯母，我说伯母你知道吗，即使你的先生在下面，他唯一的信心就是你快快的信耶稣，他爱你，他良心上的就释放了，他不再为难，就在那天的聚会中他信了主。我想到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强调个人独立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哪里有，每个人都是个人的嘛，你死就死了，我就活了嘛。可能美国人是这么想，没有这么多跟你陪你一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起陪你到地狱去，大概美国人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这个问题对于一个从来强调个人独立的美国人真的是不可理喻的，但是我承认，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事实，圣经不断地向人强调群体的意思，尤其是家庭的意思。我们看到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神不光是与某个个体立约，神也在与这个人以及他的家庭和家族立约。我们可以随手的将圣经翻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神与挪亚立约，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圣经，我们再来一起读，把这段圣经吃进去。七章一节说，耶和华对于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的。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神怎么说，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要跟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他的约，做永远的上帝。我们再来看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要他们一家一家与他立约，进入宝血的遮盖。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我们再一起来，你们吩咐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与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大家看一看，神似乎没有像我们今天那样强调个人的意思，不是一个人得一个羊羔，不像美国人一个人得一个羊羔，不是，而是一家人取一只。如果看到圣经神与家庭立约，神对家庭的应许更是比比皆是。我们可以看诗篇在三十七章三十七篇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是非常安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不。你看到吗，神都是跟人整个婚姻家庭在一起的。这句话在我侍奉奉献传道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里面的鼓励和支持。那时候我们夫妻一同奉献，一同读神学，没有什么收入，一起开拓教会，好像人都养不活了，上帝突然再给我们一个计划外生育，又生了 Samuel。 但是感谢主，神没有让我们逃犯，这个祝福因着这个孩子直到今天。圣经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七节怎么说，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这样来强调神与人的家庭立约，并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就全家得救。我们当然知道每个家庭成员最终必须自己来认识神，我在这里强调神与家庭立约是为了让大家能明白上帝的心意。神并不希望仅仅与某一个人与你建立一个没有延续性的立约关系，然后他要多少时候以后再在你的后裔再拣选一个人来继续跟随他，不是的。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同时也拣选了他的后裔，神对他的全族，对他整个的世系，亚伯拉罕的世系都做了真实的应许和长久的委身。神委身在这个约里面，神知道今天都忠实于这个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不以色列这个民族早就没有了。神忠于他的约，委身于他的约，可见神立约和拣选的家庭不仅是个人，认识这个圣经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或许是整个家庭或者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我们要因此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与我们立约，要因着我们的缘故引领我们的家人进入到他的方舟里。在新约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最好的例证就是保罗带了腓立比的狱卒信主。当狱卒问保罗和希拉，我们来看我们可以来读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圣经，二位先生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呢？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赎服他的人立即都受了洗。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中，保罗在这里不是支持一个人得救全家就得救，而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你我把一生都交给主耶稣的时候，你我的家从此便与神有了一个特殊的关系，这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是你整个家族和全家第一个信主的，神在整个的救赎计划与你开始了。我的家人，整个的世代信主是从一个小小老太婆开始的。我的老外婆，她信主了，她字都不识，她信主了。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后来我妈妈信主了，像当然我的爸爸去年也信主了，哎，爹妈信主了，我们的夫妻信主了，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虽然都带领他们决志了，但他们还不清楚。我现在没有里面有一个听说他们一定是得救，但是我知道救恩就是这么奇妙，就传给了。那我传给了儿子，两儿子西部都信主了。那我太太师母，她信主了，她的妈妈第一个也信主了。后来她的阿姨、她的姨父还是老共产党也信主了。他的姐姐、他的妹妹信主，你看到一个人信主，神在这整个的救赎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说神立约的对象是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接下来我要仔细与大家来分享神与家庭立约这个真理的实际的应用。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与你有关，在格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来。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了。十六节，来，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哦，原来这段经文是保罗针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中，他们心中有疑惑，因为那时候常常是一个人信主，还有一个人不信主。就好像今天那个在家中国服侍了七年做教会牧师的，他告诉我80%的信徒只有一个人信主。所以当初有人有一个疑惑，信主的一方会不会因为不信的配偶而被玷污沾染。保罗根据会幕的圣物是圣洁的，他不会因为不洁的人进到圣殿里而变成不洁，反而会因为接触他的人变成圣洁的原则来告诉大家。他说不会的，因为不幸的丈夫会因着你这个妻子信了主而成为什么圣洁，那不幸的妻子会因着你丈夫成了圣洁。这就是说，当夫妻的一方信主时，你那个不幸的一方已经以某种特殊的方法被神分别了出来，并且有最后得救的希望。正如保罗对此比较有疑惑的人说了这样的话，有人不明白也不相信，保罗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我们当然承认不幸的一方不会自然而然的得救，不幸的丈夫或妻子最后必须自己悔改接受耶稣相信福音，但我们仍然相信不幸的一方会因为你，婚姻是一体的，对不对？上帝创造就是非常清楚，他设计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与你的婚姻关系在神的面前有比两个都不幸的更有得救的可能性，这是上帝对整个家庭救赎计划的组成部分。你记得这句话对你有帮助。今天我们接着保罗的话再来看彼得的教导，就更容易明白上帝的启示。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二节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弟兄姐妹啊，神在你身上有托付，虽然你因着对方的不信现在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上帝知道你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一方，你千万不要气馁，你不要自认说我没有能力，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说算了，我努力也没有用，我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你更不能诅咒你还不信的那一方，说他不要永生，下地狱不管我的事，不要讲这个话，心里也不要想。
不信的一方最后的得救不仅是关乎你的事，你已经与神立约，你是躲不了的，因为你是配偶。所以神届时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为什么不信主？
这也关乎神的事，关乎神，不是你啊，因为你们婚姻是他设计的，你们夫妻是一体的，所以你要好好的与神一起同工，好让你的全家早日进入什么方舟。
我知道最难的就是向家人传福音，
我听说最做医生的最不愿意看的是自己的什么
家人，你如果患重病，你的家人是亲人，最不愿意看你，好像死了他要负责一样，所以最不愿意看。医生是这样，
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向别人传你要不要听不管，向家人传不是这样，你从小什么样德性他都知道，很难传。
我的小阿姨信在这里信了之后，回到多伦多以后，哎，为了信仰的问题跟女儿发生了争论，
为了夏天教会里有 VBS 的那样一个课，他希望小孩能够尽到主席能够去，结果女儿说我才不去呢，那个地方宗教谁知道他是是好是坏，那个宾拉登也是那边出来的，哇这样讲，所以说我阿姨气的心里那天晚上就没有办法来睡觉。
他想到我跟女儿现在已经在一起了，我以后是不是要出来独立的住公寓，
我以后是不是他不可能接我去教会，我是不是一个人要走到教会去等等的，越想心里越难过，越想越伤心，两天跟我打电话都是哭。
我在电话中为他祷告，我跟他分享说，阿姨我感谢主，第一你的信仰是真的，
你今天能够你这样你的忧伤，为自己的女儿忧伤，你的独生女儿为她忧伤，为你的女婿忧伤，为你的小孙子忧伤，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是真的，耶稣纪念你。
依然我要劝告你，你不要妥协，
今天太多的人在家人的面前妥协，我告诉你不承认耶稣的信仰，
同流合污，完全是一样的，
信主不信主一样的，所以人家不信，家人不会信，因为你信的是假的。好像第三我说你要爱家人，神不只是跟你立约，是跟你全家立约，你是第一个信主的，你是母亲，有一个角色为他们祷告。
你要想一想你多少说清楚，
阿姨啊你知道耶稣的信耶稣中间有40年时间啊，你的女儿才几年，你要求神像怜悯你一样怜悯你的女儿，你要爱你的女儿。
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对婚姻家庭的旨意，
没有明白神拣选我们时的托付，没有好好的将基督的信仰在我们的家庭婚姻中活出来。所以有人问牧师，牧师啊幸而受洗是不是一定上天堂，牧师说当然幸而受洗得救，耶稣说一定上天堂嘛，他为你预备地方嘛，那我不去了，为什么？后来我又要跟他在一起了，他意思说我的太太已经跟我吵了一辈子了，现在到上面又吵一辈子，我不行，天堂不要了。
OK
还有个什么，有一天师母把铺盖拿到了教会里来，他为什么？牧师啊你在教会里很像样，在家里不像样，我就把你铺盖拿了，你就睡在教会上，
这也是婚姻的问题。
OK
我想传道例子也是告诉你这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像不像家人，传不像福音，有没有在家人面前有好的见证，直接关系到你和你家全家能不能最后的进入方舟，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得关照你，虽然这么难我还得关照你好好做见证。好，我们再继续来讲信徒与儿女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7:14其中有这样的话，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了圣洁，因为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了。
保罗在这里提醒已经信主的信徒要继续与不幸的配偶同住，记得啊，你不要信了主又觉得你的先生或者太太他不信主你跟他分道扬镳， no， 你原来是什么身份现在仍然是什么身份，要继续与不幸的配偶同住。
这不仅是因为主的命令夫妻不可分离，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信主的父母是儿女的遮盖，
因为他已经与上帝建立了关系，能够使你的儿女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被分别出来归于神。请注意保罗这句话，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洁净的。这里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个是说我们的儿女本身是不洁净的，他们本性上是有罪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的怀里就有罪了。圣经也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离，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所有的人若不与耶稣建立关系，都是不洁净的。我们的儿女也一样，他们并不是天生的道德纯洁就配得永生，没有的。但是第二层意思，保罗的话，但如今他们是什么？洁净了。这是说信徒的儿女与神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如今以某种方式被上帝分别出来归于他，从而使他们不再被神看为是不洁净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本身配得救恩，而是说他们如今蒙了神特别的恩典，为主的宝血所遮盖。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如今仍然靠着父母抚养与父母同住的孩子，等他们成人之后还要亲自接受耶稣才能得救，但是现在在他们与父母同住的期间，被抚养的期间，他们在上帝的眼里被看为什么？圣洁。这样我们就再次看清了，神做工的对象是家庭，神对家庭立约是整个圣经救赎观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一个启示，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我在说神立约的对象是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神不是单单的拣选你就完事了，他要与你同工，借着他在你生命中的见证，引领你的全家一同进入他的方舟。我们要说，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有福了，一个领受主的托付引领全家进入他方舟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即使在今天，你仍然借着古老的圣经对我们说话，原来你是长存的，你看千年如一日，你虽然在数千年前与挪亚立约，在大洪水的时候向他发出了呼召，你要带领你的全家进入我的方舟，今天圣灵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主，是的，我得救了，不仅仅是你与我立约，你也与我的全家立约。主啊，求主你加给我里面的力量，让我真的能明白你对婚姻和家庭最后的托付。愿我能够在婚姻家庭中活出你的荣耀，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来归向你。求主你纪念你自己的话，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每一个所爱的儿女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和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